谢谢你，早晨在向我们众人来说话，启示你的自己。
对，启示你的自己，你自己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让我们今天早上分别时间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一切丰富的供应。
对，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唱大本诗歌402首。
不是自取律法，乃是生命中圣愿赐给我们，救我脱众缚。不是任何道理，乃是主基督，使我脱离自己，不再做罪奴。任何一种形式，任何的教训，不能点火我里，不能变化困，乃是火的基督赐给我生命，使我活出生命，早晨说明的，不是任何哲学，任何的论理，能照基督摸出他的种子体，乃是基督自己在我人心里，借他复活大能，做成他身体，不是任何宗教，也非基督教，能将圣旨成就，够上神所有，乃是内住基督做我的圣洁，成全神的心意，问题全解决。我们从主所得恩赐与功用，全都不能顶替基督的内容，必须基督自己做我的一切，唯有基督自己是我之所缺。
好，感谢主。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一节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好不好？不是自据律法，乃是生命主，神愿赐给我们，救我脱众缚。不是任何道理，乃是主基督，使我脱离自己，不再做罪奴。我们就唱第一节就好了，好不好？第一节哈。好，我们站起来唱第一节。
不是自取律法，乃是生命主，圣愿赐给我们，救我脱众缚。不是任何道理，乃是主基督，使我脱离自己，不再做罪奴。不是自取律法，乃是生命主，圣愿 愿赐给我们，救我脱重负，不是任何道理，乃是主基督，使我脱离自己，不再做罪奴。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两两来导读一下第一节，好不好？不是自去律法，乃是生命主，救我脱重负。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把第一节一同来宣读一下哈。不是自据律法，乃是生命主，神愿赐给我们，救我脱重负，不是任何道理，乃是主基督，使我脱离自己，不再做罪奴。好，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在于一切的字句和律法，乃是在于这位生命的主。好，这就是引到我们这一周要进入的这个诚心圣言的主题。好，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拿到这一周诚心圣言的这个纲要呢？或是纲要附经文？阿们，赞美主。好，请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同打开这次解经读经的第十二篇。好，我们把这一个篇题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路。好，我们再读一次。
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路。
在哪里？
主的恢复里。
你在哪里？
主的恢复里。
要走什么路？
生命的路。
好，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要走生命的路。阿们。好，这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啊，我们要走生命的路。那我们要问一下弟兄姊妹啊，我们来到这次解经读经的最后一篇啊，这个题目啊，这个说到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路。那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读过这三卷书之后要结束在这一个题目呢？为什么？好，原因是在1993年的夏天，当李弟兄讲完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的生命读经之后，李弟兄就说，这三卷书里面啊，有一个隐藏内在的历史，而这一个历史呢，是属于神的行动，而这个行动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要生出基督，做全人类的供应。所以这个行动呢，是以生命的路来进行的，而不是以能力的路来进行的。因此呢，李弟兄就给这三篇的信息下了一个简短的结语，说到这三卷书总结的要点乃是关于走生命的路，主要是给我们看见在士师的时代，这个生命是如何活出来的，以及这个生活如何开路，让这位基督得以升到人类中间。所以这篇题目呢，看似简单， 但李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该视为理所当然啊，我们需要邻里贫穷，活在国度的实际里，做清新的人，才能看见本篇信息的主要负担。接着李弟兄就讲到啊，接着弟兄们就讲到，我们需要对走生命的路有一种内在的认识啊，有几个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啊，在这个题目里面讲到生命的路，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生命。阿们。关于生命呢，是指着那一个独一的生命，其实就是神自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到，父神乃是生命。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到，子基督也是生命。罗马八章二节更说到，赐生命的灵就是生命。并且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里所说走生命的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走这位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不断分次到我们里面的路。好，第二个，这个路它的英文是 way， 这个词呢有两个基本的意思。首先第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指着一个方向，一个途径，一个目标。那么其次，这个 way 是指着我们一种做事的方法，或者一种做事的手续。所以这里说到路是指引到正确方向的途径，也是我们做某种事的方法、手续还有凭借。所以内在的说，这个生命的路实际上就是指着那位做生命的基督自己，要成为我们达到那是生命的三一神的道路。所以借着这位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并借着他的分次，我们就能够完成这件事，使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好，第三个词叫做走，走，但它英文是用 take。 这个字呢也有两个基本的定义。他说第一个就是有拿的意思，取的意思，就是伸手来拿。比如说我要给你这个茶杯，那就伸手来拿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喝下去啊，这个叫做 take 啊，叫，所以呢这有拿的意思啊，有一个动作啊，就是拿的意思。那第二个呢啊，这个他这个走的意思呢是指采取行动啊。他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弟兄想要最近呢想要结婚，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但里面有感觉需要从年长的圣徒得着一些的帮助、鼓励和引导，好采取一些的行动，做一点的事。因此呢，我们要走主恢复的生命的路吗？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主动的行动。那应用上就是啊，每逢我们被动的时候啊，李弟兄说我们就是在死里，阿们，就等于是啊，被动就叫做等死。哦，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被动还是主动啊？哎，我们要主动，我们需要主动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要主动运用我们的灵，将我们的心转向主，呼求他祷告，让他的话来采取行动。我们要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不信靠自己的人啊！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主啊，到底在我的生活中你如何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活的方式在我里面来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来经历这个生命，接触这个生命，与这个生命是一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天天走这个生命的道路，甚至我们一生都要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好，那每逢我们有失败、有软弱的时候，那就说出我们可能没有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接受主的分赐，借此就能够留在主恢复的实际里，并且活在其中。所以你看，走生命的道路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好，感谢主。那这篇啊，这篇的信息呢，总共有八个要点啊，八个大点。我们一同把这八个大点来读一下，好不好？阿门。第一， 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这三卷书，成明神行动的两方面一幅清楚的图画。他在经纶之灵，就是能力之灵里的行动，与他在数值之灵，就是生命之灵里的行动。好，我们就两两哈导，这个导读一下好不好？就是这八个大点。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读完了吗？阿们。好，那我们把这八大点，这个弟兄在信息的开头有告诉我们说，这八个大点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是给我们看见前半段说到生命的启示与意象，那么后半段呢就说到生命的经历与应用。所以八个大点就是前半讲到生命的启示与意象，后半说到生命的经历与应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八点简单的思路。第一大点呢，它主要是从这三卷书要来陈明神行动的两方面。好，有看到吗？好，这要从约书亚、士师、路德记这三卷书来陈明神行动的，神行动的
两方面。
好，神行动的两方面，那哪两方面呢？一个就是在冒号后面，他在经纶之灵，就是能力之灵里的行动，这是第一方面；与他在数值之灵，就是生命之灵里的行动。好，一个是经纶之灵，一个是数值之灵。经纶之灵就是能力之灵里的行动，数值之灵就是生命之灵里的行动。太好了，这三卷书陈明神行动的两方面，第一个就是经纶之灵，就是能力之灵里的行动；第二个就是数值之灵，就是生命之灵里的行动。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重点。所以在主的恢复里，你就画这句话就好了。第三重点，在主的恢复里，然后画第四重点，看见唯有生命才能生出基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吗？在主的恢复里，看见唯有生命才能生出基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好，到了第二大点，就说到既然生命是这么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要问生命是什么。所以第二大点就告诉我们， 照着神的生命，神圣永远的性质来说，神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才是算为生命。好，这样可以连过来吗？好，第一大点，对不对？所以呢，在主的恢复里看见，唯有生命才能生出基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既然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就要问生命是什么。所以第二大点就告诉我们，照着神的生命，神圣永远的性质来说，神的生命才就是唯一的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才算为生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大点。那么第三大点我们要说，那与生命相对的乃是善恶之事。因此呢，我们要认识善恶知识树的意义，并完全从善恶知识树转向生命树。因为生命树与善恶知识树是相对的，对不对？所以第三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相对的事。好，我们需要认识善恶知识树的意义，并完全从善恶知识树转向生命树。好，阿们。那到了第四大点，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一个生命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好，这就是第一大点到第四大点，主要就是在意象和生命的意象和生命的启示。好，那接下来呢，从第五大点主要就是讲到应用与经历的路。好，那事实上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与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工作有关的。所以呢，第五大点就说，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和工作有两条可能的路。第一就是引到生命的路，以及引到毁坏的路。两条路，一个是生命的路，一个是毁坏的路。好，这个生命是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关的。好，所以会引到这两条路。好，那么到了第六大点就告诉我们，然而我们若要走生命的道路吗？在积极一面，我们就需要凭生命的感觉而活。生命的感觉就是在我们里面之神圣生命的感觉还有直觉。好，那么在消极一面呢，我们就需要胜过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并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好，这是两面，在积极一面跟消极一面。那第八就是，至终当我们一直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就能够产生一种的结果与活出。这个结果与活出是什么呢？我们就会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好，这样可以吗？八个大点的思路。好，我们再讲一次哈，阿们。好，第十二篇说到，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道路。所以呢，这三卷书就成明神行动的两方面，一个是在经纶之灵里，就是能力之灵里的行动；一个是在数值之灵，就是生命之灵里的行动。然而在主的恢复里看见，唯有生命才能生出基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既然生命是这样的重要，我们就要问生命是什么。若照着神的生命神圣永远的性质来说，神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才算为生命。那与生命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善恶知识。因此我们要来认识善恶知识树的意义，并完全从善恶知识树转向生命树。阿们。好，那第四大点，阿们。好，第四大点，而这个生命呢，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哥罗西三章四节就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好，第五大点说到这个生命与我们的生活还有工作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和工作会有两条可能的路，一条是引到生命的路，一条是引到毁坏的路。然而我们若要走生命的路吗？在积极一面，我们就需要凭着生命的感觉而活；在消极一面，我们就需要胜过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并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体。至终当我们一直走在生命的路上，就会产生一种的结果与活出，就是使我们能够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我们两两对说一下。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好，我们回来了，感谢主。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啊，我很快的把它点过去。那第一大点主要是讲到神行动的两方面。好，这里有四个终点，第一个终点有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在能力之灵里行动的代表人物，就是第一终点说到，正如参孙的事例，他是一个在能力的灵里行动，而不在生命之灵里行动的人。第二，相反的，我们看见路德记第二行用拿厄米、路德和波阿斯为例子，启示生命的事到极点。好，那么第三终点就告诉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该走事师有能力做大功的路，反而我们需要看见第四终点，唯有生命才能生出基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阿们。而这个生命生出基督的这条路，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小点，这乃是借着走生命之路的生命之人路德和波阿斯做成的。所以你是什么人啊？走生命之路的生命之人。好，这就是第一大点的思路。好，那第二大点呢，就说到既然生命是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问生命是什么。好，第一终点先说到生命是奥秘的，因为生命就是神自己，你把生命就是神自己画起来。阿们。好，约翰一书一章讲到画就是神，五章二十六节，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所以子的生命是从父而来的。好，接下来翻过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第二终点。好，第一终点是说到生命就是神自己，第二终点是说到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接受神做生命，有看到吗？ 好，你把那个目的是要人接受他做生命。好，那我们再翻回来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下面有五个小点。好，简单看一下，第一中点说到生命就是神自己，那第一小点说到这个生命是神首要且基本的属性。好，第二小点就说到，而这个生命以就也是啊神的内容和神的流出，可以吗？好，那第三就说到这生命呢其实就是基督，因为生命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啊。所以这里啊，他引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到生命就是基督，加太二章二十节说到这生命呢活在我们的里面。好，那第四就说到生命就是圣灵，第五就是说到这个生命乃是这位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要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并活在我们的里面。好，这就是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的啊，生命就是神自己。首先这生命是他的属性，这生命是神的内容，神的流出，生命就是基督，生命就是圣灵，生命就是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要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并活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啊？感谢主，都在我们的里面。好，第三大点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三大点说到那与生命树相对的是善恶知识树，对不对呢？因此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善恶知识树的意义，并完全从善恶知识树转向生命树。然后首先就说到生命树表征什么，表征很注意哦，要注意看，三一神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生命。好，那第二就讲到基督就是生命树的这表号的应验。好，一面来说生命树是表征三一神在基督里啊，做食物形态分赐给我们，另一面从新约来看基督就是生命树这个表号的应验。怎么看出来呢？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到生命在他里面，然后好，这样就可以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说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你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就知道这里有生命，这里有树，所以主耶稣就是生命树。好，很简单。好，再来呢，这里有三个小点。约翰一章四节说到基督，论到基督说生命在他里面，对不对？约创世纪二章所描绘的生命其实就是具体化在基督的生命里面。那第三小点说到我们若将四节十五节摆在一起就领悟基督自己是生命又是葡萄树，因此他就是生命树。好，我们再看第三终点，而这个善恶知识树，刚看过了生命树，接下来我们要看善恶知识树的表征。它表征什么呢？撒旦对人乃是死亡的源头。好，这里两个小点，善恶树也表征神以外的一切事物。第二，任何不是神自己的事物，包括善的甚至合乎圣经及宗教的事物，都会被狡猾者撒旦所利用，将死亡带进教会。好，接下来第四终点就从约翰四章八章九章十一章的四件事例说到生命的原则与善恶相对。好，这四个事例呢是什么事例？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哈。约翰四章讲到撒玛利亚妇人，阿们，主对他所说的话都是生命。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水要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约翰八章是说到那个行淫的妇人按着律法要用石头打死，但是八章七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主乃是 不是顾到善恶对错，乃是顾到生命。好，约翰福音第九章，这里讲到主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是谁犯了罪？这是在天然善恶的观念里面，主耶稣回答说，那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这乃是说出主耶稣乃是顾到生命。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讲到拉撒路死了，对不对？啊，马大呢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哦，主耶稣啊，我都不敢这样讲。但是马大很生气哦，阿们。那但是呢，主耶稣说，他是复活，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一个是在善恶知识树里，一个是在生命树的原则里。好，第二小点我们一起读，便是一件事最好的办法，乃是按着生命或死亡，而不是按着是与非、善与恶来辨识。好，那么第四大点我们看一下。好，这生命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好，所以第一重点说到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又成了我们的生命。好，那第一小点说到这个生命对我们是主观到了极点。下面引经的部分啊，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竟然成为在我们里面的光。所以主不主观？主观。阿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和生命。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不仅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啊，这也是非常主观的。好，罗马书八章十节、六节、十一节分别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主观到一个地步，要使我们灵应意是生命，心思自于灵乃是生命平安，然后要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好，第二小点说到我们不能把生命跟一个人分开，所以基督成了我们，我们与他同有一个生命，同过一个生活。所以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宣告一下，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好，第二重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好，这指明我们要以他为生命，并且要在日常生活中来活他。所以基督必须在实际上经历上是我们的生命，一天又一天我们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好，第二，新人乃是我们接受基督做生命并活基督的自然结果。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让基督与我们成为一，阿们。我们也与基督成为一，我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我们两人同过一种的生活。好，我先分享到这里。
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五大点，把第五大点读一次。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和工作有两条路，两的路引到生命的路，以及引到。好，那我们翻到第一百二十页啊，就是《诚信信言》一百二十页。好，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照着的人也少。弟兄姊妹，你喜欢这个经节吗？这个我在刚信主的时候，这个每次啊，我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他们到最后都会跟我讲一句话，说欢迎你来啊，我们很高兴欢迎你来。那你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你还要被欢迎啊。那里面就觉得好像 浮现，我那时候刚开始啊，就浮现一句话哈。以前读《论语》啊，讲到说，我们要进什么？进宫，要登堂入室啊，才能看到什么宫殿之美，百官之富啊，类似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呢，主呢好像一直在催促我啊，催促我呢要进门啊，要进去啊。那后来呢？竟然读到这句话，啊，所以我是因为这句话得救的啊，啊，这句话是呼召得胜者啊，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啊，接着呢他说引到毁坏的啊，你看那句法的结构哈，啊，第二个是讲说引到毁坏的啊，那第三他后面讲到说引到生命的啊，也就是说呢你要进一个窄门，因为呢你今天啊。在走啊，在主里面走路呢，你有可能走到那个把你引到毁坏的那一条路去。当然呢，这里讲到说，这引坏的不是好，毁坏不是指你沉沦，对不对？啊，乃是我们这个人工作行为的毁坏啊，就是我们的到最后就是做的是牧草禾秸，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啊。那底下呢，他说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找的人也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李弟兄呢，对不起，圣经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是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前面呢已经讲了国度的宪法，国度子民的性质，国度子民的影响，国度子民的律法。也就是说呢，在地上有一般人啊，他要被成全到一个地步，他就是属于国度的子民，啊，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对不对？哦，对不起，我讲错了哈。这里讲说邻里贫穷要哀痛，要温柔，要饥渴慕义，要清心，对不对啊？他说这一般的人呢，啊，他们有这种性质的人才能够进窄门，对不对啊？啊，这信息写的。另外呢，他说进窄门的人呢，需要遵循国度更高的律法，啊，就是那些补充和更改的律法。再来呢，他们是一般不忧虑自己生活的人，啊，他们必须相信啊，天父是在看顾他们。再者呢，他们不该懒惰松散，而该殷勤奋发，啊。好，简单讲呢，今天呢，主恢复的路啊，就是这么一条，啊，生命的路。那这个。弟兄们呢，在信息里面啊，特别让弟兄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啊，他说到呢，有时候我们走这条路啊，啊，我们爱主走这条路，可是呢，啊，似乎呢，有一些年轻人啊，甚至教会的下一代啊，他不太想要走这条路，他从小呢跟着父母亲在教会里面长大。然后他想要去走一条宽阔的路，啊，甚至呢，哎，我每次啊冬夏季训练的时候 ，Ron Kenger 常分享一个，他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啊嫁给一些全时间的弟兄，啊，因为他知道那是一条辛苦的路，啊，那的确呢，常常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们需要受提醒。第二个终点说，宽阔的路呢，是按照属世的系统，它满足人天然的口味，为要得着群众，维持人的事业跟成就，然后引到毁坏。啊，这里讲到说追求事业，啊，地上呢，我们呢刚讲说啊，我们在地上呢需要很认真的做事，可是呢我们并不是为了去追求那个伟大功成名就。啊，我们需要认真，甚至上我们需要在专业上呢有一些的认真，有一些的精进，就像但以理一样，他因为在他那个专业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在一个国是一个高级官员，对不对啊？可是呢，他在那里他是向着神活的，他不是为着自己功成名就，啊，他甚至呢他可以殉道都没问题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么一回事哈。然后第三个终点告诉我们。他说主恢复的路呢乃是生命的路，啊，要引到诸天之国实现时 在生命里活得赏赐。那李弟兄呢，他很关心我们今天在主恢复里啊，我们主恢复的性质啊，是否变质了啊，起码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常常呢是把一些世界的啊，是把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呢就带进来了啊。那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啊，受提醒哈。好，接下来呢，他第六讲到凭生命的感觉，第六大点啊，我们需要凭着生命的感觉而活。那这个生命的感觉就是在我们里面什么神圣生命的感觉跟知觉。那这个生命的感觉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他说源头是神圣的生命、生命的律、圣灵，还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甚至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叫里面立志并行事。那因为它是神圣生命的感觉，所以有最高的生命、最丰富的感觉、最敏锐的感觉，然后它支配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个在罗马书有讲到说，当我们心思置于灵的时候啊，就会有生命平安啊，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啊。这个弟兄们讲说，这个心思置于灵跟心思置于肉体，我们有时候还很容易分辨。那可是呢，有时候啊，有些感觉是生命的感觉，有一些是天然情感的感觉，好，魂里面的感觉呢，我们就不太容易分辨，知道吗？好，所以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太自信，啊，我们需要受警惕。当我们有一些感觉的时候呢，我们愿意交通在身体里面。当我们这个感觉是出于人的感觉的时候呢，其实身体是知道的，知道吗？啊，我们如果在那里坚持这个感觉啊，身体知道，可是身体不会回应，身体也不会定罪你，也不会审判你，只有主会来审判我们，够资格来审判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受提醒，我们在这世上呢，不要太自信啊，我们愿意做一个被平衡，愿意做一个被破碎的人啊。阿们。再来第七点啊，第七点讲到这个，把大点读一下哈。我们需要胜过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并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基督的身。好，这里讲到说，撒旦呢会用一种很文明的方式啊，对，很好啊，来攻击教会啊，不是用一种犯罪的方式啊，不是一种很世界的方式。那在这里讲说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在信息里面呢，让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呢，他说，有时候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呢，啊，是照着我天然的感觉在那里发表，在那里祷告。他说这是对教会的攻击，死亡，我们把死亡给带进来了，死亡对教会的攻击。啊，第二个呢，他说到在主日播饼聚会呢，啊，我们呢习惯迟到，没有感觉，啊，我们在带着我们的天然来参加播饼聚会。啊，弟兄姊妹，他说这是我们把死亡带来攻击教会。哇，我觉得这个话真的很提醒我们，知道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不太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聚会不要迟到。啊，也许我们榜样不好，我们实在是有时候也没什么立场跟弟兄姊妹讲。可是我们愿意站在主真理的话上，啊，告诉弟兄姊妹。啊，这个你想想看，我们去上班我们不会迟到吧，对不对？可是常来教会的聚会呢，我们总是把我们手边的事都做完了才来这边聚会，觉得来迟到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好像太早到，提早五分钟到呢，是被占便宜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啊，当我们迟到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是带进死亡的。啊，他这里讲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建造的教会。这个建造的教会，它完全是在复活里。复活呢，就是它经过死，从死里面走出来的。 啊，所以呢，我们需要胜过死呢，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灵。啊，每次来到聚集当中呢，我们不凭我们天然在那里说话，我们需要积极运用我们的灵。好，末了呢，还一点很重要啊，我可能会占用大家再几分钟时间。好，第八点我们去读，我们因为爱弟兄。好，你们翻到晨兴圣言的周六哈。周六呢，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也讲了一次初始入生，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也讲一次初始入生，对不对？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他那里的初始入生是这样，他说：“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也就是说，你听了福音的话，听了真理的话，你信了耶稣了，你信了呢，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你就不会受审判。然后呢，在这里啊，你就已经初始入生了，啊，这是我们知道得救了，啊，得救证实第一课告诉我们的，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客观的光景，啊，那的的确确也是真实的事，我们已经初始入生了。可是呢，来到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他这里更是经历的话，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啊，然后呢在这里就有一种证明，啊，说就晓得，这个晓得呢就是你的经历，你知道，啊，我已经初始入生了，啊，那在这周的纲要里面他写得很好，啊，他说他在这里还不是死跟生这两件事情，他而是两个源头，死是从撒旦来的，生呢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啊？啊，你们可以翻到纲要来，哈，纲要。然后呢，第三个终点，第八大点的第三个终点，他说死跟生命呢，不仅是分别是出于撒旦跟出于神这两个源头，更是两种数值、两种元素、两种范围。啊，你的源头是神。你被带进神圣的元素，神圣数值在你的里面，然后把你带到一个光中的范围里面生活，你在那里也是爱弟兄。可是呢，我们今天信主啊，也有可能呢，啊，是活在另外一个范围的，在撒旦的范围，在黑暗的范围，在撒旦的数值跟元素这个范围里，啊，你看我们在约翰一书十三章啊，三章十四节啊，他后面说不爱弟兄的仍然住在死中，他不是讲说你仍是死，而是说你是住在死中，你是在那个死的范围里面。接着十五节啊，十五节这边没有念啊，你们回去查一下，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是杀人的没有永远的生命住在他里面。哇，他在这里讲到恨这个字，讲到杀人，啊，也就是说属灵的杀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些弟兄姊妹呢有强烈的感觉，啊，恨的感觉，甚至你对你另外一半，啊，有一种恨的感觉，这是杀人，知道吗？然后在这里弟兄说，在约翰一书啊，他讲了两次恨，另外一次是二章九节，那说自己在光中却恨他弟兄的，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好，重点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教会生活，我们已经被牵引到这个爱这个光中的范围，是一个生命的范围里面，有生命的数值和元素做我们的根基，我们活在那个范围里面。可是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啊，有时候不是这样啊，有时候是恨啊，是讨厌啊，里面一种很强烈的感觉，知道吗？那圣经讲说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啊，有没有永远生命住在你的里面？当然有永远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可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来向主完全敞开，知道吗？当你向主敞开的时候呢，主就会把你牵移到生命的范围里面，你会发现说一切是变得很美好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上来伸眼啊，对不起花了五分钟。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第四组的冯章明田姊妹。今天我申言的题目是拣选神的生命，走生命的路。我的经节是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马太一章十八节里面，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由来就是这样子。因为玛利亚被看出怀了孕，但是她好紧张哦，就是她从圣灵所怀的。阿们。那我的亮光和启示是这样子，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是走在生命之路的人。好，那我们从那个三卷书耶稣雅士士师记跟路德记三卷书就已经清楚地指出来，在耶稣雅加勒还有士师的身上，他们是在能力的灵里行动，但是呢，相反的，在路德和伯阿斯的身上呢，他们却是在生命的灵里行动。好，特别我觉得路德的这一句名言啊，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他知道紧紧地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他选择了生命的路，所以你看他至终生出了基督。阿们。所以其实我们一般人，我们都很向往，我们可能也很羡慕有能力的人，但是你看从这些例子来看呢，主要看参孙跟那个基甸，他们的放纵情欲，你看他们的不受约束，他们的真的是种种的恶行之中仍然是失败的，但是神的生命却是 不一样。因为神的生命就是神自己，就是基督，就是圣灵，他可以真的是在生命里面，从在生命里面让神的工作得以完成，他仍然是 让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我们的人性拔高到神性里，甚至让我们与神是一。阿们，感谢主。所以呢，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参孙的那个能力，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活神做生命。那我们也可能没有基甸那么强悍的能力，他可以恢复一个国家耶，可是我们可以供应基督，我们可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还可以真的完成神的经纶。然后在新约里面呢，玛利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看中玛利亚，不只是因为她是童女，不只因为她是大卫的后裔，乃是因为她顺服主的话，她有一个绝对愿意为主牺牲的那个心，所以她是走在，她是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人，她是走在生命的线上。你看她至终生出了耶稣。阿们。感谢主，主赐给我一个很爱主的父母亲，他们是一生很忠信的，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路。那我的母亲，主啊，我父母亲就是很单纯的跟随着教会，跟随着执事往前。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虽然是不会说，不太会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就舌头打结，但是她却是个拣选生命之路的老师母。他就一生是默默的跟从主，一生默默的供应基督，一生默默的出去看望，出去传福音。因着我父母亲的榜样，他们真的是定准我一生的道路，保守我一直在生命中往前。我得救59年了，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我感谢主的怜悯，一直保守我在主的恢复里走生命的路。所以我刚刚不是有问说我是不是一个走在生命之路的人，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感谢主，我是第五组李黄燕玉姊妹。我的主题是教会生活乃是生命的路。经节是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你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启示亮光里面呢，看见路德记乃是一卷生命的书。路德记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能力的事，乃是要用拿俄米还有路德和波阿斯为例子，来启示生命的事到极点。 我们看见拿俄米的归回呢，他再次有份于神应许之地的享受。而路德的拣选呢，乃是跟随拿俄米到以色列地，并以波阿斯来连结，就是一表外邦罪人连与基督。波阿斯是富有且慷慨给予的人，预表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以他全备的供应来照顾神穷乏的子民。这三位呢，都是那个充分在生命里的人。今天呢，我们在主的会幕中呢，我们不走事实有能力并做大功的路，唯有生命呢，才能够生出基督。这是我们走生命之路者的榜样。在我的经历上呢，就是借着进入这个日间班成全训练，就是有生活的操练表，操练所排定的那个进度来当完成的，来实行那个成全聚会训练，操练个人早晨三分钟的呼求组，七分钟的导读组的话，在这样的操练里面，不仅是里面的生命，更是我外面的生活，而能成为一个活力人。每周呢，就是有位姊妹呢会打电话，与我分享值日所要分享的，也因着姊妹呢这样的陪，投注了我，使我呢必须要更深入的进入主的话，叫我能够在真理的装备及彼此的那个供应和教导上呢，叫我能够就是能够在那个更能够来享受主。哈利路亚，基督是我生命，教会是我生活，赞美主。
感谢主，我是第五组谢秀明姊妹。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走主恢复的生命之路。那经文就是你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毁坏的那门是路，那路宽，进去的人也多，引到生命的那窄门，那门窄，那路狭，找着的人也少。我的启示亮光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和工作有两条可能的路，就是一条就是引坏的路，那另一条就是引到生命的路。那窄门不仅是对付外面的行为，也是对付里面的动机。那进窄门的人就必须要邻里贫穷、哀痛、怜悯、温柔、饥渴慕义，还有倾心与众人和平，愿意为义受逼迫，愿意为基督受辱骂。只有具有这样的人才能进窄门，那反之就是走毁坏的阔路。此外，进窄门的人也必须遵循国度更高的律法。现今在主会护理的人就该进窄门走狭路，乃要凭着灵而活，在灵里行事为人，便是引到主恢复生命的路上。如今我们有主耶稣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一切，我们就应该顺服在他的管制之下，过合乎神旨意的人。主恢复生命的路就是国度永远蒙福的光景，这国度是充满神永远的生命，也是引到来世知天之国实现生命的赏赐。我的经历是因为我得救了五年了，首次上台申言了，我百感交集，然后那个胆战心惊，天天都是为了这事在忧虑着。然后有一天主就来跟我说，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忧虑呢？然后我就向主说，主啊，我是害怕申言的，我是个胆小的，我是软弱的，所以我说，主啊，我需要你，求主赐给我一个不胆怯的灵，给我一个不胆怯的灵，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启示我圣言的智慧，使我在那教我能力者里面凡事都能做好，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感谢主的怜悯，使我在这次的申言学习祷告与主有交通，更了解，更相信凡事都有主的美意。 哦，是出于神的快乐，更了解主主恢复生命的路是狭路，乃是一生之久的路。愿主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我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我的神。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阿们。
好，有声音吗？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都非常的不错。阿们。我讲一下这个关于申言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在定题目的时候题目要简单明了。所以今天的三个题目大家都有听到吗？都非常的简单明了，对不对呢？比如说有一个讲走主恢复的生命之路，简不简单？明不明了？简单明了。第二个，拣选神的生命，走生命的路，完全一样，几乎一样，简不简单？明不明了？简单明了，对不对？第三个，召会生活乃是走生命的路，你看简不简单？明不明了？好，所以你定题目的时候不要乐乐等，你就是简单明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的诚心圣言真的很好用，你去看啊，诚心圣言就可以帮你定很多题目了。我给大家八个题目，我直接念，你就可以看哦。第一个107页，如果诚心圣言的话，如果诚心圣言的话，这个第一大点的第一终点最后一句话，你可以定做一个在生命的灵里行动的人，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是吗？对不对？好，再翻过来108页，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生命是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简不简单？其实很好定。109页，第四终点的第一小点，我们不该顾到善恶，乃该顾到生命。好，这都是可以定很简单的题目。110页，第四终点啊，第二终点的第一小点，我们需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你看这题目也很简单，对不对？第五大点的第一终点，我们要走引到生命的路。好，这也是很简单。再来翻过来，112页，第三终点，让生命的感觉引导、支配、管制并指引我们。你看这个题目都是很容易经历的，对不对？再来呢，112页的最后一个第二小点，凭神圣的生命而活，以建造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好，这都可以哈。再来最后一个周六的这个最后一个第一小点，爱弟兄。好，第二小点最后一句，将这生命彰显出来。其实我们的诚心圣言可以写好多的题目，对不对呢？所以只要你稍微看一下，那你要找那个比较容易你能够应用在身上的那个经历去写，去看那个题目，定那个题目，你就比较容易去经历。好，这是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建议。那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就是题目要简单明了，第二就是根据要有经文出处，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三，启示要多有光照。这个启示多有光照的意思就是，光照是来自我们与主的接触和交通。有时候我们读过这些话，但有没有光照不一定有，那是因为我们跟主接触的太少。所以我们与主交通越多，光照就越多，与主接触越多，那个曝露就越多。所以呢，在光照与曝露之后，就会带进一种的悔改和认罪，甚至你会向主有一种更新的奉献。所以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是很主观的，这个叫做光照。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经历要切合主题啊，经历要切合主题。我们不是再讲一次真理的道，重复真理的信息，乃是见证生命的经历，然后点出那个经历主要的点啊，不需要冗长，答意即可。最后你一定要拉回主题，那你就是一篇很好的申言稿。好，感谢主，先交通到这里。
在申言啊，我们的分的这几部分里面呢，我们有一大部分啊，就是真理亮光。那真理亮光呢，我们就是要来学这个新语言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不是大概一次读了你就能讲的哈，所以你需要反复的读，然后抓到那个重点，然后把它写成申言稿啊，然后在一周里面呢，你要去经营它啊，去操练。当然操练呢不见得说是讲哈，你可以把这个话呢拿来祷告，然后要这个话呢要应用，要去应用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那这是最宝贵的点啊，因为呢我们如果读很多话，到最后话是话，我是我，那就可惜了啊。我们今天呢宝贝在主恢复里面就是周周有话，天天有话，那话呢影响我这一个人，我就在这里更新变化。所以呢来到你申言的第三部分呢，这个经历这一部分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操练应用啊。比如说在这一周讲到说这个初始入生，对不对？那初始入生啊，在我们的这个受浸的时候就初始入生了啊。那你认真去读这里啊，他在讲说两个源头，两个数值，两个元素，两个范围啊，你最后被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去啊。那曾有个姊妹呢，她在得救的时候啊，她本来要离开之前呢，她要离开她的先生，那她就是因为得救了，很享受主，所以她原先很讨厌的那个人呢，她就看得变得很可爱了啊，这就是初始入生的一个经历。可是呢你不能老是留在以前那个经历啊，对不对啊？你需要让你的生活啊就是天天是初始入生的啊。这个你知道我跟我姊妹结婚也二十几年了哈，我们有时候也会吵架啊，那吵架我都没饭吃啊啊，我就觉得很讨厌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可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啊，跟主讲，主啊，你把你的真实的情形啊来面对主啊，把你也不要做作，跟他讲，讲，很奇妙的，主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范围，我就觉得我姊妹很可爱，全然美丽可爱啊，就这么一回事啊。那你要去应用，懂意思吗？啊，这个反正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孩子都读大学去了，都不在我们身边了 啊打电话啊，发生什么事啊？小孩子发生什么事，结果我们夫妻又不太高兴了，讲了一些话，他就睡觉去了啊。感谢主，他早上起来找我祷告啊，他也初始入生了啊，他从一个死的范围里面呢啊，就进到一个新的范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应用可经历的。那当然呢，我们在申言的时候呢，后面这一段啊，你可以用不着讲得太清楚，你只要瞄到重点就可以了。不要说我跟我姊妹吵架是为什么原因啊，讲得清清楚楚，那是没有必要的，懂意思吗？啊，重点是啊不合，然后变成生命的啊，带来亮光啊，我想重点就可以。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主的话里面啊，更多的经营，然后照着那个对的真理啊，那个对的真理才能够给我们一个对的应用跟经历。阿们。
我们彼此提醒，明天晚上有什么行动呢？对，我们明天晚上跟周六有八篇的长老同工的信息，我们彼此勉励，一同实体聚会啊。这一次没有线上，都是实体聚会啊。今天因为早上下着雨，可能有些圣徒是淋着雨来的，所以你量体温会量到31度、32度啊。如果你觉得不太平安，可以再量一次。好，我们休息到20分。 上周遗失皮包的